天所读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上17章8到16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拉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拉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一点水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去，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
弟兄姐妹早上好，
早上好。
主日平安啊，感谢主带领我们来到主的家里，我们一块的来敬拜歌唱和赞美他，这是主的恩典。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很简单，就是不减少不缺短，就是说没有缺乏，都是很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经文记载在这个列王记上17章，就是告诉我们神的仆人以利亚他的人生，在人生里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今天要来看的是以利亚的神的仆人的人生里头其中一件很奇妙很奇妙的事情，然后从当中我们看见什么道理，看见什么功课，让我们的人生可以去学习去注意的。人生有不同的季节，对不对？有春夏秋冬，对不对？现在我们已经来到春天，我们感觉到不一样了，因为过去几个月里头我们都在冬天，寒冷的冬天，不断下雨的冬天，还有就是感觉到不太舒服的冬天里头。但是你还记得吗？昨天天气很好，阳光很漂亮，很多人都在外面去跑步啊，去走路啊，去观光啊，去旅游啊，都很高兴很快乐。昨天下午的时候天气很好，我在家里预备今天的讲道，忽然之间有一通电话打进来，是一位弟兄，他到跑到这个 Port Moody 那边去湖边来走路，他说很漂亮，他打电话，牧师你在做什么？我在家里。哎呦好浪费啊，今天外面都阳光很好，好漂亮，都告诉我，哇，好舒服好舒服的感觉。人生都有漂亮的时候，但是也有不漂亮的时候，人生有开心的时候，也有不开心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都有滋润，有些时候我们感觉到人生很干旱，对不对？我们都发现是有不一样的感觉。不晓得你在过去经验过有多少干旱的季节在你的人生里头，这个干旱可能是代表我们觉得很枯干，没有目的，好像人生对我们的人生没有意义，找不到出路，很迷惘，很无可奈何，这只是干旱的季节。还有我们面对失败，面对人家给你的批评，还有面对人家给你一些不好的对待，这都是一些干旱的季节。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常常也下在一些干旱的季节里头，就是感觉到心灵很枯干。我们是祷告好像祷告没有方向，我们是读经好像没有看得出有什么道理出来，我们来听道来聚会好像没有感觉到来一种很大的冲动还是激动，我们都感觉到很平淡，慢慢我们觉得没意义。但是 我们就知道人生有不同的季节，当你撒在人生的干旱的季节里头，好像没有出路的时候，没有方法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今天我们来看神的仆人以利亚，他也曾经撒在一个怎样的光景的里面，就是在一个干旱的时候，他面对这个困难，他怎么去处理？他用什么方法？圣经告诉我们，当时的历史的背景是大概是3000年前，当时有分开，有北国以色列，还有南国犹大。以色列这个君王当时就是阿哈，阿哈这个君王可以说是以色列国王朝里头最坏的一个君王，因为他娶了一个外邦的妻子，这个外邦的妻子也许别是拜偶像的，他就跟着他的妻子去拜偶像，甚至于把人民都带去拜偶像，把他们带领他们走错误的道路，离开了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去拜偶像。所以神就差派当时他的仆人以利亚这一位先知去到这个阿哈这个君王那里，对他说，我指着神的名起誓说，如果我不祷告，天就不下雨了。多么严重的话，这给他一个警告，说你得罪神了，神要刑罚你。现在要通过他的仆人以利亚给他一个警告，说我如果不祷告，天就不下雨。我觉得这是神的差派，如果没有神的差派，以利亚就算他是多么的能干，多么的有口才，他也不能够说这样的话。结果真的从哪天开始，天就不下雨了。你知道在当时的时候，如果天不下雨，农民都没有办法工作，种的东西都不能收，对不对？天不下雨，干旱的时候，人们都没有东西可以吃，没有饭可以吃，人的肚子饿了，国家就出现很多严重的问题出来。所以以利亚这个祷告带来的整个国家人民去面对干旱的季节，但同时以利亚他本人也需要同时也要面对同样的困难，就是干旱。所以我们侍奉的人要知道，我们要明白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也同时面对着这个时代的困难，同时也面对着时代给我们的考验。但是不同的地方是以利亚他懂得依靠神。第一，在这个功课里头我们学习，就是说常在主的里面我们就得到供应，这是第一个功课，我们从以利亚的身上来学习的。神要把他藏在他的里面，当别人都没有水喝的时候，没有饭吃的时候，他藏在主的里面，神就供应他有丰富的得着。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话临到他，我们注意这句话，圣经里头常常说神的话临到以利亚，他是一个有神的话语的人，他是很注意神给他讲话，他很留心神讲什么他就做什么的人。今天在这个人生，在这个世界里头，你有没有注意神的话语？有没有花时间在注意留心一下神到底跟我们讲什么？神跟他说，你离开这里，离开你原来的地方，去到哪里啊？往东边去，在这个约旦河的东边有一条小小的溪流，就是这个基利溪旁，在哪里住，在哪里藏在哪里，这是个命令。如果他不离开，他就没办法得到供应，所以他一定要离开他原来的地方。神常常教导我们要离开我们现在所做的，要去走在主的道路上。如果今天我们不离开自己的道路，就没办法去到主为我们安排的道路上去。这个地图是告诉我们，这个神差派他的这条红色的线，就是他的道路，从哪里到，他从这里开始一直跑到这里，这里就是基利西旁这个地区，大概在这里啊， 这条红色的线就是他一生的侍奉的道路。神差派他到哪里去，说你去到哪里我就供应你的需要，你不要惧怕。藏，什么是藏？藏的意思就是不要让人家找到嘛，神不要让他给别人来干扰他，所以把他藏在哪个人不知道的地方，很小的地方，不著名的地方，就好像一个宝藏一样，不要让人家找到，把它藏起来，这大概是这个意思。有些时候神要把我们藏在这个世界里头，人找不到我们，为什么？神要我们专心的来依靠他。那有些时候神把我们藏在家里，有些时候神就把我们藏在圣经神的话语里面，有些时候神就把我们藏在祷告的生活里头，好让我们经验他的丰富的供应。他是贵重的，所以神就把它藏起来，不是吗？你有贵重的东西都把它收藏的很小心，很小心的收起来，对不对？同样的，以利亚是神的仆人，神所用的人，所以在神的眼中他是宝贵的，所以神就把它藏起来。弟兄姐妹，你也是一个重要的人，在神的眼中，在神的计划里头，你是宝贵的，所以神要保护你，把它收藏起来。所以你要懂得藏在神的里面。当这个世界充满困难，生活里头充满压力的时候，你要懂得怎样把自己藏在神的里面，神就来供应你灵里头所有的需要。圣经诗篇32篇第7节里头就讲到这句话，让我们一块来念哦，一块来。
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你得救的乐乐四面环绕我。
他这句话一开头就是很感动人的心，他说神啊，你是我藏身之处，讲得太漂亮，讲得很对。当我们无处可走的时候，神就是我们可以藏身的地方。当我们面对太多的困难烦扰的时候，神就是我们藏身的地方。很多圣经里头的人物，他们都经验过这件事情。在教会里头，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基督徒经验这些事情。当有压迫来了，苦难来了，他们懂得藏他们自己在上帝的里面。圣经说神就来保佑他，环绕他，这是多么快乐多么满足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懂得花时间藏在神的里面，不要把整天的忙忙碌碌在做事情，我们要懂得找一些安静的时候，安静的环境藏在神的里面。当你常常有这样的经验，常常这样做的时候，慢慢你就感觉到你的灵命不一样的，你跟神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懂得花一点时间藏在神的里面，神就来供应你所有的需要。神怎么供应他？哎呦，好奇怪啊，神就通过在哪边有一只乌鸦来供养他，是神对他说的，是神吩咐来一只乌鸦来供养他，不是偶然发生的一些事情，不是意外，都是神的命定，所以说是神已经吩咐了。所以当他还没有去哪里的时候，神已经做了这样的安排，做了这样的吩咐他。你看神是多么宝贵，对着我们是多么的好，他都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如果神差派我们做什么，我们知道在哪里，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看见以利亚是很有信心，他就照着神的话去行，神的话临到他，但是他要听神的话才行。很多人听见神的话马上就忘记了，马上就忘记了，马上就没有注意神的话，是多么的可惜。如果我们好像以利亚一样，听见神的话就照着神的话去行，我们人生的经验是不一样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以利亚去到哪里，白天晚上神都差派这一只乌鸦把食物带来给他吃，还有哪边的溪里头的还有水可以给他喝，供养他基本的需要。所以在哪里他也经验什么叫做 平凡的生活，简朴的生活，这是等候着从神而来的供应。这就是好像从天上有玛纳一样降下来给他吃，每一天都供应他，没有缺乏。按照摩西的律法，原来乌鸦是不洁净的啊！如果你读圣经，在生命记十四章里头都告诉我们，许许多多的动物哪样是干净的可以吃的，哪样是不干净的不可以吃。飞鸟都讲的很多，乌鸦是其中一种。我们在这个加拿大这个地方，不是每天你在屋子的外面都看见很多乌鸦吗？有些时候你觉得哎呀很麻烦，他们都很吵啊。原来在圣经里头说他们都是不洁净的，但是好奇怪，神却要以利亚去到这个地步，要接受从乌鸦带来给他的食物。意想不到，从人的角度，从人的传统来看，不可能，不应该，不对，但是从神的计划里头都是可以的。所以以利亚在这个基利西旁里头，他学到一个功课，就让神来亲自来教导他，让这个生活给他一个提醒，把他一些旧的固有的观念打破。我们人不是常常有些观念停在我们的脑袋里头吗？几十年都是这样，我们都不愿意去改过来，甚至我们也没有想过为什么要改，我们就是这样的生活下去。但是基督徒，我们是心意更新的人，我们要通过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心中，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生命里头，要来改变我们。面对着这个时代，我们要求神每天都在更新我们，帮助我们。可能我们过去读圣经的习惯是这样这样，但可能今天神对我们说，你要改变一下读圣经的习惯。有些人读圣经只是随意的翻一翻，就说哦，我读了圣经，这其实不对。神可能要通过一些困难让你知道，你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读经，花更多的时间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一般读经是这样，我们读经完了以后就盖起来，我们就离开了。但是神可能要提醒我们，现在读圣经要翻开打开，读完了还要翻开，还要再念再思想再祷告再念，这是我们应当做的。然后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脑袋里头也求神带领我们思想一下，这句话圣经里头这一句话到底对我今天有什么作用，有什么教训。求神帮助我们打破一些从前的一些方法和概念，更新我们，好像以利亚一样，让神在他一个干旱的季节里头反而教导了他，更新了他，改变了他。在诗篇63篇第一节，这句话就是刚才我们主持带领我们所读的圣经，当我们开始今天的敬拜的时候，让我们再来念一篇啊，再来。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得享你，我的心切慕你。
感谢主，这是大卫的话。他跑到一个尽头，跑到一个人生的最困难的时候，在旷野的地方，没有水喝，生命都有危险的时候，他说：“我要来寻求你，我要来刻想你，我要来切慕你。”因为他当时已经去到一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筋疲力尽了，没有出路了，没有方法了，他唯一的依靠就是他的神。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通过圣经来面对我们人生所有的困难，在不同的困难，不同的缺乏的时候，甚至在你失败的时候，当你回到圣经，你就发现神总有他的话语来告诉你。那是你干旱的时候，那就是你感觉到枯干的时候，就是你感觉到失望的时候，神却总没有离开我们。所以藏在主的里面，我们一定得着他的供应。弟兄姐妹，在任何的时候， 来到主的面前，藏在他的里面，花时间在神的里面，我们一定得着他的供应和他的保护。第二，我们顺服主的话，都得着供应。刚才就是说，我们藏在主的里面得着供应，现在是顺服主的话得着供应。以利亚就是一个顺服主的话的一个人。圣经说，过了一些时间以后，溪里的水也干掉了，再没有水了，因为天上也还没有下雨，没有下雨，这个溪水早晚都要干掉，对不对？所以过了一阵子，一段时间，本来是供养他的溪水，现在都干了，枯干了。人生就是这样，常常面对不同程度、不同情况的一些困难。困难不是一下子就跑掉的，有些时候困难跑掉以后，过了一阵子他又回来，对不对？好像我们身体的健康啊，生了病我们治好了，过了一段时间，哎，这个病后来又发生了，又发现了，又回来了。人生都有些这样的困难，无论是家庭的事情、家里的人的事情、感情上的事情、婚姻上的事情、跟儿女之间的事情，都是这样跑来跑去，总是面对着这些情况。以利亚面对着干旱，在不同的时期出现发生在他的人生里头，神其实就是要他面对这些困难，学习一些重要的功课，也可以说是神再一次的让干旱这个困难领导他，就是要带领他进到另外的一个地步，就是要带领他去到另外的一个情况里头，让他要继续长进过来。神给我们有困难，就是要我们长进，要进步。所以不要埋怨上帝说，你为什么再一次给我困难，你常常给我供应就好了，为什么忽然之间要断了我的供应？神是很奇妙的，神是特意这样的，他故意这样的，要我们学到一些新的功课。现在以利亚也是一样，他要学习新的功课。神的话领导他，这是第二次是这样说了，刚才已经说了一次，这里是第二次这样说。神的话领导他，神的话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带着应许，带着恩典，也带着能力，都领导他。所以我们要注意神的话，读圣经的时候注意神的话，听到的时候注意神的话，听人家分享的时候也要注意里头有没有神的话语，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神的话领导他说你要去西顿哪里，撒拉发哪里的一个小小的地区，一个小城市，在哪里我已经吩咐了有一个寡妇供养你。这句话跟刚才的差不多一样，神说你去到基利的西旁，我已经吩咐乌鸦供养你。同样的，不过过去是一只乌鸦供养他，现在是一个人来供养他，但是这个人是一个穷人。很奇妙的，神的安排都是奇妙的。所以以利亚就很顺服啊，他听见主的话他就顺服啊，他就听话，他马上行动啊。圣经说他就起身往撒拉法去，这表示他很顺服的，马上就去了。我再看这个地图，撒拉法在就是在这个箭头最高最高的这个地区，看到了，这靠近这个地中海的北岸哪边一个小城市，这是西顿与推罗之间的一个小城市。那个是什么地方？原来也就是耶洗别这个皇后拜偶像的他的家乡。哎呦，以利亚不是跟亚哈皇正在对着抗吗？为什么他要跑他的敌人在哪里？好奇妙的，都是神的安排，神的带领，还要跑到拜偶像的地方。就是说给以利亚一个新的功课，新的考验，新的学习。他去这个地方也是蛮长的一段路，很艰苦的路。你看这个地，刚才地图，哇，从那边往北边一直跑到老远的地方去，走主的道路都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依靠着主啊。撒拉法就是犹太人眼中看为不干净的外邦人的地方，在哪里？神说你要去到外邦人的地方，依靠一个穷苦的寡妇 来供养你，过你的生活。啊，好奇妙，想不通，想不透，为什么神这样做？但是后来我们知道，都有神的目的。神的做事总是一般人认为不可能的，用人的计算的方法不可能。为什么跑到这么远的地方？为什么跑到外邦人的地方？为什么跑到是拜偶像的人的地方？为什么依靠一个穷苦的人来供养你？都是想不通，不明白。所以我们听神的话，要好好的思想，里头有什么道理，有什么光照来带领着我们。路加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就曾经解释了这件事情，提供了更多的资料，让我们知道以利亚当年的事情。路加福音第四章里，耶稣说，当时这个以利亚的时候，天没有下雨，大概有3年6个月的时间，好长哦，3年6个月没有下雨，所以地上都有饥荒，没有下雨就没得吃了，一样的道理。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其中一件事情，说当时其实以利亚不需要离开以色列他自己的地方啊，因为那边都有很多寡妇啊，如果神要寡妇来供养他，就在你的家的外面，就在你家的旁边都有耶。耶稣就从圣经里头找出这一条问题来，那我们看耶稣怎么解释。他说，但是耶稣说，以利亚没有奉差遣去到他们任何一个的寡妇的当中，他却是奉神的差遣去到老远的西顿的撒拉法那里，一个穷的寡妇那里去。这是耶稣的话告诉我们，以利亚不是随随便便的去找人来帮助他，而是他听神的差派。他不是用世界的眼光、世界的一个标准来做事情，而是按照神的标准、神的方法。所以他是顺服着主的话去行，所以神就供应他所有的需要。弟兄姐妹，我们要打破一些旧的概念，打破一些旧的看法，因为有些是世界而来的，有些不一定是对的，我们都以为是对的事情。所以我们要重新一起来读圣经，看一下为什么耶稣特别要解释。当时很多人都不明白，耶稣你为什么跑到外邦人的地方，跑到一些税吏者的地方，就是罪人的地方去。耶稣说，神差派我来就去这些地方，去这些人的当中。你看以利亚，他说以利亚他是奉神的差派去做这些事情，他不是按照自己人的本意、人的意愿去做。我们都要顺服主的话语去做。今天如果神带领你来到这个地步，面对着这些事情，你想一下，可能神真的有他的意思在里面。他不把你派到别的地方，只把你派到这里来，不把你派去面对别的困难，却派你去来面对今天这样的困难，可能也有他的意思。你顺服吗？你顺服他，神就来帮助你，来供应你。所以圣经说，耶和华是义了，神必有预备给我们，有供应给我们的一位神。第三，凭着信心我们就得着供应。刚才说是藏在主的里面我们得到供应，然后我们说顺服主的话我们得到供应。第三也是最后，以利亚他是凭着信心就得着神的供应了，他就凭着信心就行动。他离开这个基勒的西旁，这个本来他觉得很安全很舒服的地方，现在他离开跑到老远的地方去，去到这个撒拉法，他进到了城门，他看见了有一个寡妇在哪里捡柴，这表示说他很生活得很贫穷。以利亚就呼叫他，你看见吗？圣经就告诉我们，他是蛮有信心的一个人。他怎么知道就是这个妇人神要差派他去？他怎么知道？他都听神的话，顺服神的话，他就信心去这样做。然后他就跟这个妇人来讲话， 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很谦卑的一个仆人，很真诚的一个人。他对这个妇人说，求你，他两次的说求你，求你取点水给我喝，因为我喝了，给我喝吧。他去取水的时候，这个以利亚就是很不客气哦，他马上就要求说，你给我一个饼来吃吧，可能在肚子也饿了。一开头他要他拿水来喝，已经是很不简单了。水在当时干旱的时代是多么的宝贵，对不对？跟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好随意啊，随便啊都有，但是在那个时候干旱的时候没有水，多么的宝贵水源。但是这个妇人却没有拒绝他，马上去帮他拿一点水给他喝。但是接下来以利亚又要求说，你要给我拿一点饼来吃吧，这要求要比较过分了一点，对不对？因为吃粮食是多么重要嘛，如果给人家吃了，自己和自己家里的人就没得吃了。所以这个要求也是一种信心的要求。对以利亚来说，他可能当初也觉得不好意思这样要求对方，但神既然感动他，他就凭着信心来要求，来问，向人家要这些东西，这是信心的一种表示，神的带领他。这个妇人就说，没有耶，我没办法供应给你耶，我可以给你一点点的水来喝，但是吃一个饼真的很困难，为什么我自己现在我没有饼可以马上给你，我家里只有一个坛，坛里头只有一把面粉在里面，这瓶里头只有一点点的油，我就弄一个饼，本来打算弄给我的儿，我给我和我的儿子吃，吃过以后如果再没有粮食，我们死就死吧。你看这他的对话里头，马上让我们发现他是绝望的当中的一个人，他生存在绝望的里头，今天吃饱了，明天就没得吃了，后天就死掉了。他是怎样的心态？就是绝望。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总是生活在绝望的里头。但是以利亚来了，他把信心带来给这个妇人，他把信心带来给他，重新一次给他有盼望。所以以利亚对这个妇人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这是他对他的回应哦。他什么都不说，只是说不要惧怕，好奇怪。但是神差派来给我们的话语都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时候这个妇人最需要的就是这句话，不要惧怕。人生说真的，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就是我们有很多惧怕，很多惧怕，为我们的儿女惧怕，为我们的家人惧怕，为我们在远方的家来惧怕，为我们惧怕，太多惧怕。还有心里头我们也传着一些惧怕，包括什么？包括很多说，我怕失败，工作里头有失败，我怕见到别人，我又怕别人太了解我自己，我又怕人家来轻看我。所以有些人不敢告诉人家自己的软弱，不敢告诉人家自己的失败，不敢告诉人家自己的弱点在哪里，因为怕人家看不起我，轻看我。所以我们太多惧怕，其实惧怕也常常在我们心中影响着我们如何跟人家来相处，如何跟人家讲话。但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在主的面前，我们不要惧怕，因为别人看不起我们，但是我们的主从来没有看不起我们，他总是看待我们如同宝贵的人，愿意把我们藏在他的里面。所以不要惧怕，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人惧怕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依靠，对啊，我们都没有依靠。现在这个寡妇真的没有依靠，只有一把面，一点油，就是她的唯一的依靠，明天就没有了，就失去了这些依靠。今天我们都不知道明天如何，下个月怎么样，可能我们都没有 绝对的依靠，这是我们惧怕的原因。耶稣曾经也这样对门徒说，不要怕，是我，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这是耶稣的话。在原文这个希腊文里头，耶稣当他说你们放心，是我，这一句话是比较用很加重的语气来说的，是提醒他们，安慰他们，也让他们肯定的知道，是我，是你们的呼子，是你们的主耶稣，所以你们不要怕。生活在当前，我们基督徒都要相信耶稣，但是耶稣这句话是对我们还是重要的。有些时候我们把主耶稣放在一个很轻很轻微的位置上，没有很注重这件事情，我们反而是注重这个世界，世界带给我们的困难和压力，没有好好的在主的面前祷告，没有看重主耶稣在我们生命里头多么的重要这一回事情。所以耶稣说，是我，不要怕。今天如果你把主耶稣放在你生命里头最重要最重要的位置里头，我们就不会惧怕，面对所有的困难你不惧怕，因为主耶稣比万有都要大。所以他马上，以利亚对这个妇人说，照你的话说吧，但是你为我做一件事情，首先为我做一个小的饼，他也很谦虚，给我小的饼就够了，不要大的饼啊，一点点就够了，然后才为你自己和你的儿子来做饼来吃。这里给我们看这先与后的一点点的关系，就好像英语里头有一句话说to 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 把马车的车子放在马的前面，这样的安排对吗？不对，应该放在哪里？放在后面才对，因为马可以拉这个车，但马不懂得推车，人懂得推也懂得拉，马不懂，他只懂得拉不懂得推。诶，这是这个道理，提醒我们先与后的分别，轻和重的分别。弟兄姐妹，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也常常迷糊了，倒转过来，把不重要的事情放在前面，重要的事情反而放在后面，这是我们常常经验干旱缺乏失败的原因，我们做事情的安排的不对。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以利亚给他一个功课，就是说你先做神要你做的，后来才做你自己的，但神不会把你忘记。所以他就应许给这个女人说，神如此说，你的坛里头的面不会减少的，瓶里头的油也不会缺短的，不缺乏的，总是足够的，总是丰丰足足的，神都为你安排预备好。但是你要知道神的道理，今天我们都懂得人的道理，因为我们读很多书，我们在外面做了很多事情，我们人生也很多经验，所以我们都懂得人的事情，懂得世界的事情，但是对于主的事情我们懂得有多少？还有我们懂得神的事情还不够，有没有顺服着凭着信心去做神的事情？这也是一种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所以有先后的趋势，这是很重要的。神的应许就是这样，不减少不缺短。这里我们发现这个妇人就受到以利亚的影响，受到他的影响，他也带着信心按照着以利亚的话去行。神的话临到以利亚，以利亚就把神的话也分享，让这个妇人也听见了，所以他也得着神的话的好处带给他。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心应当彼此的影响和彼此互相的来救救，彼此的来帮助。我在神的面前的学习到的东西我跟大家分享，你们在灵修里头读经里头祷告里头学习到的，你也应该可以帮别的人来分享，我们彼此的影响，因为我们就是一家的人，我们就是神的国度里头的人民，我们应该彼此的分享。 学习。信心是互相影响的，真的，信心是互相影响的。你的信心可以影响我，我的信心可以影响别人，互相的影响。因为我们就是一个信心的团队，我们凭着信心来跟随他，侍奉他。就算我们在一个干旱的季节的里面，最困难的时候里头，我们凭着信心还能够看见神奇妙的工作，借着信心带来奇妙的供应，神的供应没有缺乏。所以他说不减少不缺短，神总是奇妙的供应我们。在我们人生有未知的危机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信心。今天盼望在你人生每一个时候，你都需要运用信心，让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有更大更好的信心。让我们最后来念神的话语给我们提醒和安慰啊！让我们一块来。
因为未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这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是神的仆人使徒保罗他讲的话，也是他生命里头的见证。他告诉我们，信心是包括三件事情。第一，知道。你知道，我们常常说我知道了，我读经我知道了，我听牧师讲我知道了，只是知道，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你自己有信心，要深深的来相信他，具体的来相信，实实在在的相信，然后你要行动，交付给他，交托给他，跟随他，这是信心。是信心的每一步都是这样。首先是知道，读经我知道了，祷告我知道了，但是我要从心里头要信靠他，是实实在在的很具体的来相信他。相信的过神必有安排，必有预备。所以我就把我人生，把我的前途，把我的家庭都交托在他的里面，这是信心。弟兄姐妹，神的供应，这是六个字，不减少不缺短。让我们一块来念这六个字好不好？一块来。
不减少不缺短。
好，你现在对旁边的人说，
不减少不缺短。
啊，感谢主，一定不会缺乏。我们倚靠主，为什么？因为主给我们有丰盛的应许。
感谢神的话语，也谢谢牧师的分享。无论我们今后在怎样的困境中，只要我们藏在神的里面，顺服他，凭着信心，让我们来领取神丰盛的应许。我们一起起立唱这首《丰盛的应许》。
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一直你到过我里，看见美好临时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一直你到过我的，看见美好运势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
弟兄姐妹，你今天是否感觉到在某一方面你的人生有缺乏，有欠了什么东西情，有觉得什么不满意不满足？今天你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他有丰盛的应许给你，是给你的丰盛的应许，他的应许要成就，你要凭着信心依靠他，相信他，交托给他，他一定不会减少，他的供应不会缺短，只要你藏在他的里面，住在他的里面，好好的依靠他，他来供应你。弟兄姐妹，把你的心张开，接受从主而来的供应吧。现在他要来供应你，神的灵要把他的供应充充满满的张在你的心中，跑进你的心里头去，来供应你。你今天就打开你的心，你对神说，神啊，求你来供应我，求你来帮助我，我在这些事情上我有缺乏，我有惧怕，我有担心，我有忧虑，主啊，求你来供应我，主，让我首先要懂得来依靠你。主啊，我要先来依靠你，寻求你。主啊，求你丰盛的应许都临到我。主耶稣把最好的爱都给我了。主，但愿你我在生命里的供应也满满的得着从主而来的带领和供应，不减少，不缺乏。